欢迎踏上听才之路，我是婉迪，
我是杨鹏。
从生产第一辆新能源车到生产出第1000万辆新能源车，中国用了27年的时间。但是，从第1000万辆到突破2000万辆，中国仅花费了17个月。
雪地湿滑场景。试一圈回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下车的时候发现住脚容易被车上的雪泥给蹭脏了，所以就因为这么一个场景，理想完全重新设计的全包围的车门，这个东西花了7000万美元。
G9 的智能化系统真的是惊着我了，我一上车我就心说怎么这么多屏幕啊，简直就是一行走的 KTV 包厢。它的音响效果也非常出众，然后我话音刚落，朋友就真掏出一麦克风给我说，你真的可以边走边唱。
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前面有一个小孩，但是驾驶员就要踩油门去撞他，那这个时候你的车机系统你能越过驾驶员去控制这辆车吗？这不是车的问题，这是一个法律或者说这是一个伦理问题。美国的尤其是青少年，如果他被这玩意儿给攻陷了，对美国的汽车文化有可能是一种摧毁性的。他会觉得我以前我爸开的那个大 V8 100公里油耗恨不能有20个油，就觉得那玩意儿就是个垃圾，你那玩意儿歇斯底里声音巨大，结果加速还没我一半快。
大家好，现在是西雅图时间下午5点整，我是等待拆箱圣诞礼物的主播婉迪。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时间早晨9点整，我是杨鹏。
今天呢是平安夜，在这里祝各位听友们圣诞快乐。我们将聊一个正在悄悄改变全球格局的行业，同时也是近期消费者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我们今天聊到的不仅仅是关于几家领头公司的故事，而是一个民族产业如何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进化史，同时也将涉及到我们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哈，那就是具体分析电车到底香在哪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同时我们也加入了听友互动环节，稍后我们会一起来解答我们财迷圈中听友的发问。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周进云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新能源的那些事儿。周进云是我的高中同学，他留美多年，具有11年科技行业股权投资经验，同时也是前某央企基金投资总监，对新能源科技以及商业领域非常有见解，同时也是理想 L9 的车主和发烧友。来，静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咱们的节目。大家呢其实可以叫我 Rafe， 今天也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沟通交流目前非常火热的新能源汽车的赛道。
好的，事先声明一下，我是一个坚定的油车忠粉，我比较 old school， 速度感、引擎声还有操控的乐趣让我特别着迷。但是前一阵儿我跟静哥聊天，静哥引数据、举例子以及分享亲身的体验，他就想说服我转粉，虽然没有成功哈，但却让我成功的发现了一个优质的嘉宾。因为静哥用他的行业知识深度、专业的洞察力，帮我解答了很多关于电车的种种迷思吧。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快速进入话题哈。首先来回答一下本期听友的发问。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听友晴霞仗义，他说前不久啊，车企发生件大事儿，我们也都关注到了，百度跟吉利投资的极越汽车突然间原地宣布解散，有的员工刚刚入职刚2天就加入了讨薪的大军。我们也看到视频说小姐姐还正在直播买车呢，突然间就收到公司倒闭的消息，当场崩溃。那对于员工来说，工资、社保、离职补偿金等难以保障了，那对于已经购车的车友来说，极越汽车后续的保养跟维修该如何解决其实也是个问题。那他的问题就是，许多外资即使在退出中国市场的时候也给了员工不错的一些离职补偿，而中国电动车产业资本和行业协会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了，如何让中国电动车产业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同时也保证员工的合理合法的一个劳动待遇呢？
非常感谢这位听友的提问。确实最近的极越包括之前还有其他品牌的新势力的汽车出现一些问题呢，形成了一些不圈的效应。我是希望从两个角度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第一个角度呢，关于员工保障，不管是说正常运营的企业，还是说像这样出现问题的企业，其实它远不是说我们汽车行业的这个问题。实话实说吧，大家平时啊，工作生活中应该也能观察到，员工保障的问题、员工权益的这些问题，其实在各行各业目前都比较的多。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 我们抛开汽车这些本质的东西，我们从投资的角度可以看到，极越是典型的有爹有妈，但是爹妈都不管的这么一个股权的结构。我们先从爹的角度上来说，汽车的基因是来自于吉利，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吉利旗下它自己的品牌已经非常多了，覆盖面已经非常广了。这个时候，我在跟别人合资的一个品牌，在吉利这里边分量有多重呢？这个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二个问题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妈，也就是分管智驾这一方面的百度。我们知道百度在极越汽车这里边呢，他想的就是我就主要来负责轻资产，有关汽车的生产制造供应链包括营销，所有的这些跟重资产沾边的我都不太想去碰。所以我就是两个角色，第一，我作为股东提供一个启动资金，第二个，我作为智驾的一个提供方，这样的一个角色。这就意味着百度这样的一个角色，它是可以比较轻松或者说比较随意的，想进可以进，想退可以退，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再横向的比较一下国内其他的新势力车企，我们发现创始人他亲力亲为的在这家企业担任 CEO， 老板和 CEO 是合二为一的角色，这样的话老板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但是极越呢，他有一个爹有一个妈，但是 CEO 相当于一个第三方，是由爹和妈聘用来的职业经理人。说白了，这个 CEO 呢和你我一样都是打工人。所以简单来说，极越汽车并不是这个 CEO 他自己的事业，是爹妈的事业，我是来打工的。这种架构呢，我们认为确实是非常不保险的架构。因为这里面简单的说，就是没有人可以说这是我的这份事业，这既不是吉利的事业，也不是百度的事业，也不是 CEO 的事业。所以在这个不太安全的架构的这种前提下，我们看到不管是供应商的利益还是说员工的利益，无论它是在正常运营的还是说像现在出了问题，各方的利益其实都很难有人去做最后兜底人、最后负责人的角色来给大家来负责。 CEO 会说了，我也是打工的，我的11月12月的工资社保也没有人给我去保证了，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也是受害者。吉利和百度说了，我只是投资人啊，我不负责运营这个公司啊，我也不是公司的法人啊，所以就很容易陷入到这个己不管的这样的一个很糟糕的局面当中。回到咱们听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从投资的结构上来讲，是否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准入的门槛或者准入的一些设置，避免这种三不管现象，就是说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现在这个三不管状态的这么一个手段。
嗯
嗯，
前阵正好有一个文章还特别火，十万家就说极越的叫不要攒局，正好就是提到了 CEO 这个问题。他说贾一平这个 CEO 说了一句话，他说百度是我们的大股东，大家要有信心。这个人的文章他说呢，说下回再听到老板这么说话，这就是一个应该离职的标志了。
那个大雷埋这儿了。
对，他说这个是一个模式的问题，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创业者，比如说王兴、说雷军等等，这些人都是创业者，他们把全部的身家放进去就是要搞，是大老虎啊，是要搞。但是这个不是，是有人想造车，说服了贾一平 CEO 来去过来一起搞。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没有那么坚定。这个事儿是极越的失败，是攒局者的失败，是投机者的失败，也是响应刚才其实 Riff 说的这一点，还是很正确的。这高级打工者一般去创业的成功的概率好像没有说那种全身心投入的高一般。
他并不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啊，来自于听友长长，他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其实处在一个同质化跟高度内卷的现状，那大家都在拼数据啊，拼参数，拼价格，拼性能，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越看越像跟过去的这种手机的行业发展类似了，但似乎又没有什么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真正去关注用户的需求，或者说是完全以用户的需求为基础做研发这样的汽车。那所以呢，他很想听一听头部行业研究员在做调研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新能源行业里有一些做法有趣或者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样也是非常感谢这位听友的问题，可以看出来咱们今天两个问题吧，确实也是听友对行业首先有一定了解，第二呢是自己呢肯定也是做了一些的思考，发现了一些水面以下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来说呢，各行各业的企业以及各行各业企业他们做出的产品，尤其是科技类的产品，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很清晰的划分，用户的需求和用户的购买一个产品的理由，它有的时候或者说在某些行业是大多数时候它确实是分开的。 既然刚才这个听友提到了智能手机行业，我们就以智能手机这行业为例子，我们来思考一下，当大家购买了一款手机之后，我们平时 99% 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微信，对吧？手机支付，哎，看到一个好风景，掏出手机来记录一下，回到家，对吧？忙了一天了，在地铁上刷刷短视频，包括听听咱们的播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所有的这些日常 99% 的应用，其实在五年前、六年前的手机性能完全可以覆盖了，应对起来非常非常的轻松。比如说我本人现在用的手机还是这2020年苹果的 iPhone 12系列，日常应用性能上讲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说智能手机我们实际的需求它可能就到这个水平，但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现在推出一款手机，它用的是2020年苹果的芯片，这个手机肯定一台也卖不出去。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是确实要区分出来用户的购买行为以及用户他真正的需求，其实这两件事情在科技行业里头很多情况下它是分开的，甚至某些情况下它是有一些割裂的。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新能源汽车行业，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的这个小米汽车，小米苏7。大家可以看到呢，小米苏7呢，它的顶配版的前后双电机673马力。673马力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兰博基尼的小牛超跑是640马力。小米苏7是比兰博基尼的小牛还要大30几马力。请问这些购车人里头有多少人需要这个马力？那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超过 99% 的人都不需要这么大的670多马力的这么一个动力的储备。但是我小米苏7在卖的时候，在给自己贴标签，让一部分人对我感兴趣这个过程中的时候，那不好意思，哪怕我平时开车我最多用到100多马力，你必须得给我一个夸张的动力储备。你如果小米苏7只有100多马力，很难想象会有人去买。回到咱们这个问题啊，第一个解释就是说，用户的需求和促成他购买的因素其实是分割开的，他并不会因为自己真实的需求去引导他去看车，去对比，最后选择。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吧。第二个方面呢，尤其是相对新颖的一个赛道里面，用户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智能手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大家对它都非常熟悉，用户呢逐渐的也合并同类项，用户之间区别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新能源汽车目前尚没有，可以说远没有处于智能手机目前的这么一个阶段，用户的种类依然是非常多的。从一类用户的视角看，好像有一些产品跟你的需求差得非常远，但是呢从另一类用户看，可能恰好就切中他的痛点，恰好就能让他非常的长草。所以这是我想从第二个角度来回答咱们听友的问题。最后呢，从产业发展的阶段，或者说一个产业从无到有，从比较早期到往后比较成熟，成熟就包括了从技术的成熟到整个的市场，从客户供应链到国家的监管，再到生产企业各个方面的成熟，目前这个新能源汽车处于什么阶段呢？还是拿智能手机去举例子吧，我认为现在就是处于相当于 iPhone 到了 iPhone 4左右的这个阶段，连 4S 我估计这个阶段都还没有到。大家面临的是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是一个圆桌会议，你可以向360度各个方向去走，当然你可以有些理论分析，但是在实践中呢，你并不知道具体360度的这一个圆桌里边到底哪个方向是相对正确的方向。新能源车企也这么多，各个车企现在往不同的方向去走，去尝试，去试探市场，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上来说是非常正常而且非常正确的情况。所以我希望从这三个角度吧，我们一起来看待咱们听友提到的关于用户需求和车企产品之间可能有一些距离的问题。
这个问题背后本身可能它存在一种假设逻辑，比如说我说我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可能是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一点。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它有各种各样的设置配置，所谓的设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电池的问题，续航的问题。我不知道问题背后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假设，新能源汽车用户他真正关注的需求可能是续航里程的问题，但是好像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可能是跟电池技术本身的发展可能也有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技术方面是不是还是有待突破，
就比油车少一半，整天就很焦虑。
两方面嘛，就关于电池以及汽车续航里程的问题。我们拆开分析之后的结果呢， 我们认为这个续航本身它不是问题，问题在补能。就比如说我们汽油车时代呢，有一些这种小型车可能油箱只有40升，续航里程呢可能只有450公里，对吧？现在的电车，尤其一些顶配的电车，上了100度或者110几度电池的电车呢，哪怕你是在这种高速公路上，像一些对电车不太友好的环境下驾驶，它的续航里程也可以很轻松的达到600-700公里。其实续航里程本身是超过大多数同级别的汽油车的，但是为什么你很少听说汽油车有续航焦虑，但是电车基本上每个人都在聊续航焦虑，或多或少大家都有呢？原因并不在于车续航本身，原因在于补能焦虑。因为充电远远比加油要慢，我现在车没电了，我要充电，就算是我身边有个充电桩，假设我从现在这个地方到充电站是没有时间消耗的，我把充电枪插上，就算现在是800伏900伏的高压架构，从没电充到满电可能也得半个小时左右，而且这还前提就是没有人排队，还有一些使用比较高的地区有些充电桩损坏的情况。我觉得这第一点就是说大家的焦虑其实主要是在补能这个方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冬天或者比如说电池发生了衰减，这些方面的焦虑呢确实是因为目前技术就是遇到了一些瓶颈。目前情况大概是这样，可以跟各位听友简单的来交流一下目前电池的一个进展。纯电车型如果行驶到大概30多万、35万到4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头部电池厂商的产品呢，在这个阶段电池衰减大概是衰减到 10% 左右。一般来说你电池衰减到 17-18%， 这个电池可能就没有利用价值了。简单推算一下吧，我们觉得现在的产品里头，你一个电车开到大概40几万公里之内，可能电池衰减的问题就不用过分的去担忧它。
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哈，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油车相比，它到底香在哪里？因为都说电车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开上了就再也回不去油车了。小红书上我也经常看到有人分享说，家里自从来了特斯拉，卡宴也被扔一边了，每天全家人比着早起，上闹钟抢着特斯拉开着上班。所以我也想跟两位聊一聊，为什么新能源车能够得到大众的青睐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谈，咱们先从舒适度的角度来说吧。那新能源车尤其是国产新能源车在市场竞争中是否已经完全的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个隐含的条件的，就我开过电车之后很难再换回油车。说这些话的朋友们呢，其实它的隐含条件是说，就我是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买车就是个人代步、家庭出行这些主流的用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假设条件。如果你不是这些主流的购车需求人，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家里很有家底儿的年轻人，对于他来说，我开了电车，我换不回油车这句话呢，可能是并不成立的。其实我们不妨从主流需求人他的需求角度，我们来切入这样一个问题。驾乘舒适性方面呢，我们首先要来回答，在燃油车时代，我们一个十几万的，或者说甚至都不到十万的，或者说出租车、网约车，你在乘坐的时候，你对它的这种廉价感的感知，以及假设我们有机会去乘坐一辆百万级的豪华轿车，宝马七系、奔驰 S， 甚至更高端的像迈巴赫之类的，你去乘坐它的时候，你对它那个豪华感的感知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其实这个感知我们觉得就是来自于豪华车对发动机的震动、噪音以及变速箱的顿挫之间的良好的控制。对于这三个东西的控制呢，确实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要拥有上千万辆车的这样的一个出货量，这么的一个积累才能够获得，非常非常不容易。因此呢，也是品牌溢价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就说我们回归到电动车上来，我们会发现很重要的一点，电动车它不存在这些问题。首先第一，就是内燃机的工作原理呢，简单的说，它通过点燃混合气体产生燃爆冲击波，把活塞往下推，联动曲轴的转动形成了做功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在电动机这儿完全是并不存在的，电动机既没有燃爆也没有机械的往复运动，这是第一。第二呢，绝大多数电动车，就除了像保时捷 Taycan 这种极致追求性能的电动车以外，绝大多数电动车它是不需要一个多档的变速箱的，它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一个单一档位的变速箱就可以，所以它并不存在换挡时候的顿挫感。我们为了保证汽油机它不管车速多快，车速由慢 到快过程中，我希望汽油机都保持在一个扭矩输出比较好的转速内，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调整引擎转速和轮胎之间的齿比。而电动机它不需要，因为我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都保持一个很不错的扭矩的输出，所以我就一个固定齿比的一个单档的变速箱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说一句稍微有点鸡贼的话，就是说燃油车需要花费几十年上千万辆车来积累的如何控制发动机的噪音震动和变速箱的顿挫，也投入了巨大研发成本来获得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但是对于电动机来说，这些事情天然就不存在。所以从这个顺滑性上来说，电动机天然能给人带来一种豪华感，天然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很从容的感觉。我不管是我急加速，我保持一个高速的行驶，那么这个过程中它都能有甚至超越那种百万燃油车的那种从容，那种所谓的豪华感。对，所以我认为从舒适性上来讲，电动机天然的优势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当时在我刚摇到号之后，我还
哟，你真厉害，摇居然摇上了。
是，这北京这不是得摇号吗？
真的，你这是比中六合彩都牛。
我还真是挺想当时买一个电车的，然后我还去看了缤云的这个 L9， 我还去了。我上去之后，我觉得那车是特别舒服，乘坐体验甚至优于驾驶体验。就它后面后排的设计，沙发呀、电视啊，它包括对于副驾驶还有一个专门的电视，还有冰箱什么。我还观察了很多其他的电动车，包括一朋友推荐一个叫长城那个魏牌，它是六座设计的，咱们一般是五座或者七座嘛，也很有意思。但是这也让我有一个疑问，因为这些内容哈，它不是汽车技术上的内容，为什么那些油车不能这样呢？为什么是这些电车设计成这样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一些说法。
这样，它恰恰是一个汽车的原因。大家都知道，车里边如果你冰箱、彩电、大沙发，所有这些东西加上智驾都配齐的话呢，它有一个问题，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是很高的。传统燃油车的那个12伏的小电瓶其实是带不动的，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动力电池作为给这些电器的供电的来源。所以这个问题恰恰是一个汽车本身的底层架构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咱们家里边如果配上这冰箱、彩电、大沙发，包括其他的这些电器，你其实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想有一个特别好85寸的，对吧，一个大彩电，但是你买这个彩电的时候，店家都会问你，你们家客厅有多大，对吧？同样，如果我后排也配上电视，前排也配上电视，前排两个座椅中间再配个冰箱，再像鹏哥刚才说的，我这车还是个六座的，您这车得足够大。如果把车造大，那这一系列的汽车工程上的问题就全都来了。首先第一点，动力必须得够，你动力不够，小马拉大车，廉价感非常的突出。大家有开玩笑，像那个宝马和奔驰 S 突破性的在 D 级车上，宝马七系和奔驰 S 的级别上配了一个 2.0 的发动机，大家都耻笑它是小马去拉大车嘛。如果你是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就非常的难堪。所以为什么现在国产车能造大，因为动力方面我把汽油机给绕过去了，我的电机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大马力。像刚才说的小米速七，对吧，一个售价30万的车，我就能配备比兰博基尼马力还大的这么一个动力储备。所以就说恰恰这些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上车量产，以及它真的能给你带来这种舒适的体验，恰恰是因为汽车底层的工程架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才能让我们国产车来造大车。而国产车造了大车，你的沙发才能足够大，对吧，你的沙发才能把通风、加热、按摩全都能塞到里边去，才能给你做皇后座椅，才能有你前排有电视，后排也有电视，你才能有一个靠压缩机来带动的一个大冰箱。所以表面上咱们看啊，就这些东西好像是跟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恰恰是汽车底层架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才能让这些享受类的配置上车。
我觉得我们在智能化方面其实也可以聊一聊，因为我本人虽然没有电车啊，但也跟朋友一样经常坐朋友的电车，比如我也就坐过特斯拉、奔驰、蔚来、极狐、保时捷，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朋友们是小鹏的 G9。 那可能也是当时我刚回国也没什么见识啊，不知道国内的新能源车已经发展到这个高度了，但是这个 G9 的智能化系统真的是惊着我了。我一上车我就心说怎么这么多屏幕啊，灯红酒绿的，简直就是一行走的 KTV 包厢。 它的音响效果又非常出众。然后我话音刚落，朋友就真掏出一麦克风给我说，你真的可以边走边唱。还有什么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座椅按摩全都能给安排上，而且它全程不用手去点，只要对着操作系统说小 P 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可以了。所以在智能化方面呢，新能源车是不是已经在市场上完全占据了这个明显的优势？比如说新能源车是不是在自动驾驶辅助还有语音交互系统或者整车 OTA 升级等领域已经远远甩开了这种传统的燃油车呢？
其实咱们也是得分两面来看，从这个用户需求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咱们说传统燃油车目前这个最豪华的领域，奔驰的 S 甚至奔驰的迈巴赫，包括像宝马七系啊、奥迪的大 E8 啊，像这些它面向的用户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那些功成名就，对吧？上了一些年纪，不论是从心智啊，还是从阅历，都非常丰厚的这些成功人士。其实这些人士呢，如果你给他，对吧？一进车里，就跟咱们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感觉像一个移动的 KTV 包厢，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嘛，对吧？
其实迈巴赫的那个内饰也挺灯红酒绿的。因为奔驰内饰其实做的特别好，然后也是那种光带，哎呀，彩虹效果进去也让人头疼。
其实从传统豪华品牌的定位上来说呢，第一点，用户有很多需求，我满足哪一部分，大家取向是不太一样的。实话实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座椅的舒适性、通风加热按摩，比如说语音，它最开始其实并不是国产厂商最开始去做的，也是传统的欧美豪华品牌最开始去做，但只不过做到什么程度，这就两说了。后来国产的借助新能源的势头，国产豪华品牌像你刚才提到的小鹏这些起来之后，这一方面投入了人力物力把这些东西做好了。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要不能过分的盲目乐观。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有一点像中国这个载人航天事业啊，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而是说人家先搞出来，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在车上的场景非常好，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可能那些传统豪华品牌把语音啊、座椅舒适性，包括刚才提到的电视啊，像这些唱 KTV 的功能啊，可能当时做的并没有那么好，但是你们做出来之后，我们后来人看到，哎，觉得如果把这些东西做到什么什么的一个高度，一个比如说这语音识别的这种顺滑程度，当你的语言表达并不是很正式，对吧，很口语化的时候，他也能明白你什么意思。如果我把这些都做好，它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使用场景，它将是给客户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舒适性的体验。有的时候跟朋友一聊新能源汽车，我的好多朋友就吊打心态，吃宝马的现在就是垃圾，对吧，杂牌，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问界、理想、小鹏的，跟我们这几个比，你们的那语音我说10遍你都不一定去理解，对吧，这个心态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冷静一下。第二个呢，刚才主持人提到智驾，智驾呢，首先国内企业现在做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头部企业呢像问界和理想已经能做到车位到车位，我上车，我输入导航，我要去哪儿，我什么都不用管了，车自己从你们家的地库开出来，开出小区，走上路，它自己应付各种复杂的路况，对吧，什么有违停车呀、啊，有逆行，有地方施工，包括可能下雨了，对吧，可能有一些车在路上有违章，它自己应付路况，比如说你要去商场，到了商场之后它自己下地库找车位自己停下来，现在是国内呢已经能做到端到端这种车位到车位的全程不需要人介入的无限接近自动驾驶的辅助驾驶。但是呢，我还是那个观点，我们还是要来冷静了一下，智驾这个东西，包括智驾的形式，包括智驾对于一辆车的价值，包括说市场到底需不需要智驾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我们都是踩着特斯拉过河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么高端的一个功能，我们到底能在成本多少的车上去投放，是不是说我们只能在一个特别高级的车上50万以上的车才能有，还是说这个东西有望逐步逐步下放，50万下放到30万 ,30 万再往下去下放。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是踩在特斯拉的这个石头上去过的河。当然我们过河之后，我们根据中国的路况，再加上中国现在有很好的工程师的红利，投入大量的人工智能的工程师，尤其这种车位到车位全程不需要接管，各种复杂路况都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体验，那确实在全球来说是做到是非常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结论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觉得顺着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在主动安全防护方面的新能源车跟传统油车有什么不同。因为电车嘛，它凭借着更先进的刚才讲的电子架构跟 AI 技术，它广泛配置了这种自动刹车啊、车道保持啊、自适应巡航啊这种功能，这样他们在技术参数上肯定是更胜一筹。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争议，就比如这些功能仅作为辅助驾驶，它其实是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的判断的。 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在西雅图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故，在一个小火锅店很有名，有一个老人他在开着特斯拉直接冲进了店里，加速冲进了店里，这个店完全是人仰马翻，火锅啊打到一地，很多人都受伤了，还有人被送去急救。因为其实在美国嘛，大家是可以配枪出门的，有人甚至以为是恐袭，直接拔枪要射杀那个司机，就到这样的程度。又有人就会出来说，这可能就是老人嘛，他可能在用辅助驾驶或者辅助停车位，因为当时他的动作是这样想停进车位。所以其实也是我们不得不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哈。相比之下，这个传统油车在这方面起步它也比较早，那它技术也更为成熟，在实际的使用当中，这些主动安全功能的优劣势是如何体现的呢？
首先要下一个结论啊，在新能源时代的主动安全确实是跟传统油车也是区别非常大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不管是从用户的体验上来说，还是说从刚才咱们讲的智驾一样，就是说普通燃油车区别比较大。其实像你刚才讲到那个案例呢，我觉得特别的好，原因在于就是它涉及到了两个主动安全方面的非常敏感的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叫操控权。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前面有一个小孩，但是驾驶员就要踩油门去撞他，那这个时候你的车机系统你能越过驾驶员去控制这辆车吗？这不是车的问题，这是一个法律或者说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我作为驾驶员我就要干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车它能够越过我来拒绝我的指令吗？在汽车圈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一个争论。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像你刚才提到老人开车，他会有把油门当刹车的情况，但现在其实你看包括像理想、华为，像你刚才提到的小鹏，现在都在做把油门当刹车的主动安全的防护。但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技术问题，它是说我怎么来判断用户是误触了还是说我就要踩油门。反过来说，如果说我就要踩油门，你车不给我走，那这是不是更严重的问题？你超越驾驶员你在控制的这辆车，那会造成更严重的范围更大的，
没错，上升到
安全方面的问题。
对，而且确实上升到伦理问题了。
第二个方面呢，就在于主动安全。咱们就技术论技术来说的话呢，主动安全的技术难点在于哪？在于防止误触发。就比如说我前面看到，哎，有一个快递车，它掉了一个盒子下来，我赶快紧急刹车，我有一个小孩窜出来，我紧急刹车，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骑着两轮电动车从路两侧窜出来，我紧急刹车，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说情况没有那么严重，这个车自己觉得很危险突然刹车了，反而会造成后车的追尾风险。包括还有一些情况，在这个技术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一条高速公路，前面有一个过街天桥，过街天桥前面有汽车的一个大广告牌，这会儿主动安全认为那是一辆车，主动安全就一个急刹，在前面明明没有车的情况下一个急刹就刹住了。在高速公路上你前面没有车你突然一脚刹住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主动安全技术的核心和难点是我怎么样避免更多的误触发，就跟当时人脸识别出来一样，你说你自己录完人脸之后你出现在镜头面前，你希望得到一个很高的识别率，技术上是没有难度的。技术的难度是说当跟你长得比较像的人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我还得保证你的安全，我还得保证不把他识别为你。在这个情况下，当真正的你出现在镜头前面的时候，我还能有一个很高的识别率，鱼与熊掌我都要兼得的时候，这个是技术上非常有难度的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主动安全并没有咱们平时消费者看的那么简单啊，就是摄像头、激光雷达，对吧，毫米波雷达，当你探测到有一个物体的时候你给我杀那不就完了吗？它没有这么简单，它要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个误触法律。所以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在新能源时代我们这个主动安全上的会比较快，因为传统燃油车它比较忌惮误触发，因为误触发如果多了的话，因为你在路上遇到紧急情况你需要车自动给你刹车，毕竟是极少数的情况嘛。我如果为了极少数的情况我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多误触发，那其实对于车企来说是更糟糕的一个局面。而在新能源时代呢，因为咱们突破了动力瓶颈之后，新能源的车企如雨后春笋般，对吧，冒出来非常多，大家竞争很激烈，所以从车企的角度对于主动安全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非常希望主动安全成为我车企的一个卖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去顾虑的事情呢，它的重要性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大家的出发点啊，我觉得是不完全的一样，所以也造成了说从我们用户的角度来观察，好像新能源汽车主动安全的防护性包括主动安全配置感觉上的又快，体验也比较好，覆盖各种车型啊，覆盖面积也比较大，区别主要是在这里。
其实当咱们提到新能源车的安全性的时候，我倒注意到大家可能更关心另外一个点啊，大概是几年前吧，频发关于特斯拉它的交通事故的问题。林志颖对不对，撞车了，着了，当然了，他后来又买了辆特斯拉。
那看来这不是车的事儿，是他驾驶的事儿。
他说他驾驶的是驾驶的。就拿特斯拉而言，他们说可能是一些驾驶习惯的不同，比如特斯拉他那方向盘是一半的，还有他那个单踏板模式，可能就是刹不住了或者怎么样。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说在新能源车它的安全性怎么样。还有就是涉及到电池的问题，就是有看有的那些老小区从家里拉一根线下来充电给车。哎呀，是吧。嗯，当然了，它是汽车啊，你不像电动车进电梯的那种，这种问题可能是更关心的啊。
其实这一点呢，本质上讲它不是车的问题，它关键是什么？就比如说最近小米苏七在全国各地也陆续出了一些事故，其实它更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电动机啊，它不仅马力可以做的比较大，它关键在于呢，电机它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汽油机呢，我需要把转速拉上去，扭矩才能出来。而且呢，当我转速上去的时候，我这个涡轮增压的涡轮压力才可以上来，它是有延迟的，哪怕再豪华的跑车它都是有延迟的，但是电机是没有任何延迟的。你小米苏七，如果你把动力形式啊调到这种赛道模式，这个时候它的动力是完全释放的，你只有调了比如说舒适模式，它是会用通过电子系统去压制电机的输出，如果你是赛道模式的话，它就把压制完全就关掉了。所以很多人从油车切换到电车，其实非常不适应的一点就是电车在初段，比如说0到50公里每小时，它的扭矩的爆发是没有任何延迟，是非常非常迅速，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的事故。其实是因为这个方面，可能很多消费者确实没有做好心理的准备啊，就是说油车和电车动力输出方面的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然后想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尤其是那个理想，当时看的时候有一点让我比较在意的，它采取的是增程式的这种模式，很多人对这种技术还是觉得不太先进的，因为毕竟它有能量的损失嘛，它是先烧油，然后那油再去供电，它等于有一次做工它损失了，最终就感觉是比较落后，这个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我非常的了解，但其实这个问题呢，本身我们应该跳出问题来看，说增程技术很落后的人呢，其实他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在带节奏，相当于说技术很落后，所以你这个车能源形式上就很落后。包括理想、问界这些头部的增程车的产品，其实我们生活中绝大多数是用的是纯电，在家里边用非常便宜的居民用电给电池充电，跟纯电车一模一样，享受一个非常低廉的能耗的成本，出去呢也当纯电车开，发动机是并不介入的，这是第一。就你像我呢，我现在这辆理想大概开了有2万公里， 97% 用的是电，只有 3% 出去跑长途确实是没有电了才用的汽油。所以这是第一点，多一道能源的损耗其实在 97% 的情况下是根本就不涉及这个问题的，这是第一。第二，咱们就说那剩下的 3-5% 需要用油的情况，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它是有两面，我们增程也好混动也好，我们是想用汽油来大幅减轻用户的里程焦虑，我加油不管是在高速还是在城区，我加油总比你充电要方便，对吧？我加油一个加油站可能有7-8个加油枪，每个加油枪正常情况下可能只需要排2-3辆车就可以轮到我了，对吧？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我只需要排一辆车，甚至我不需要去排队就轮到我，加油也非常的快。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油箱也好发动机也好，解决的是大家里程焦虑的问题。再退一步说，说到增程和混动的技术，其实增程是因为当你没电了，对吧，你出了一趟远门而且也不方便充电的情况下，它启动发动机去给你充电。增程的优势我认为非常明显，第一，它没有混动结构，混合动力的车比如说像比亚迪、长城、奇瑞、吉利，他们混合动力的车它需要发动机和电机通过一个叫行星齿轮的这么一个组织，把发动机的劲儿和电机的劲儿混合在一起都去推动轮胎，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它还涉及到一套很复杂的叫混动逻辑的东西，我什么情况下用电，什么情况下用增程，什么情况下用混动，这涉及到一套非常完整的需要长时间来积累的混动逻辑的东西。而增程呢，相对来说它结构非常简单，它没有行星齿轮，对吧，它也没有传动轴，它也不涉及到变速箱，我只需要发动机带一个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去推动电机就可以了， 结构很简单，成本比较低，可靠性也比较强，然后很重要的是它重量也比较轻。而这个时候增程的缺点是什么？我们首先一承认增程是个非常古老的技术，保时捷先生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非常早的时候他就推出过增程的车，因为对于这款运动车来说电机的响应肯定是能够更运动的嘛，所以他就想到我干脆汽油车只给电机供电，让驾驶员感受到的是电机的这种低延迟动力的爆发和响应。但是第二呢，像刚才我讲的绝大多数场景下我们就把增程车当一个纯电开，它享受到了使用中国的居民用电这么一个非常低廉的成本。第三，在现在的增程在头部企业比如说华为比如说理想包括后来跟进的这些，像小鹏明年也要出增程，小米明年也要出增程，在所有这些企业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呢，增程的油耗包括它的增程这方面的逻辑也得到了很长足的进步，包括专门开发的米勒循环的增程发动机。所以它目前的结果在高速下可能比混动要多费 0.5 升的油，仅此而已，可能混动大概是比如说7升百公里，那么增程的可能是 7.5 升，但是同时它拥有大量的优势，它结构简单，它技术比较简单，风险低，重量轻，而且它占用的车内空间小，因为如果你混动的话，你的无论是平行齿轮还是你的传动轴啊，还是你的比如说三档或者四档的 DHT 的变速箱都是要侵占你车内的空间的。这是我对增程动力形式的这么一个自己的见解。
不愧是汽车专家，太牛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日常开销始终就是选车的重要考量之一嘛。新能源汽车在使用成本上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或者劣势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哈，一个能源费用啊，保养费用啊，还有维修费用啊，保险费用啊，来具体聊一聊，给大家一些多视角的参考吧。
我就简单说一个加油的钱吧。那个油车哈，以前我加一箱油可能是四五百块钱吧。之前出差嘛，去南方，然后发现那边电动车的网约车特别多，比亚迪啊什么的。他们说为什么愿意买啊？就是便宜，能源加一次电加满了可能不到100块钱，它能跑几百公里。那所以他就如果是坐网约车的话，它成本就便宜了得五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果你是用家充的话，自己在家里安充电桩，用居民用电，像刚才鹏哥说的那些呢，是在外边的充电站。外边的充电站呢，根据咱们国家电的体系呢，它是属于商业用电，所以还是比较贵的。居民用电呢，像我们一些山东和江浙、福建，像这些，包括像鹏哥说的广东地区，他们是有波峰波谷电的，他们的波谷的居民用电一度才两毛多钱。两毛多钱是什么概念呢？它可能百公里下来，哪怕是像理想 L9 这些很庞大的汽车，它百公里下来的能耗大概是17-18度电，算下来它百公里的成本大概是4块钱。如果是同样级别的轴距在3米1以上的这种大型家用的 SUV， 如果你是纯燃油的话呢，你可能百公里油耗比如说要14-15升，所以呢大概算下来呢是电车驱动成本的大概25倍左右。哪怕你在外边去充电用到商业电的价格，大概电车的成本也能做到同级别成本的1/4到1/5左右，所以能耗的成本其实是对比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有一点，这是在绝大多数应用场景下，在一种极端情况下用电不一定比用油省，这是像我们这些理想华为我们这些车友所总结出来的，就是节假日跑高速。首先对于电动车来说啊，高速是很费电的，它跟汽油车是反过来，汽油车是高速省油，城区走走停停费油，电动车是反过来，城区我走走停停是省电，高速我是费电。一个是说节假日本身在高速公路上充电就比较贵，第二个电车跑高速是比较费电的。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我们算过以理想为例，其实你不如直接开到加油站去加油了。就比如说我们把刚才的钱咱们重新算一遍，高速公路上节假日的充电呢，电费大概是1.6-1.7一度，可能再加上1块多钱的服务费，你在外边充电除了电费以外你还要交场地的服务费，算下来可能就是要到2.7-2.8，你在高速上可能你的电耗百公里就要到了25-26度，所以2.7-2.8乘以25-26度，可能你的成本就在65块钱左右百公里。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用理想的增程模式去跑高速，像我自己的油耗呢，大概是油耗在7升左右，加95号汽油乘以现在的这个油价，其实大概也是60几块钱。所以你节假日上了高速，在这种情况下 混动车和增程车，其实你不如去加油算了，因为你充电的话你还有个时间成本，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咱们能耗的成本。第二个呢，刚才婉迪提到这个保养，保养确实优势非常大，因为它电机是不需要去保养的，它也不存在像油机的一些这种积碳啊，包括这一些像发动机的清洗啊，它不涉及到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每年几千块钱的发动机的保养是可以完全省下来的。三个呢，就是这个维修。维修方面呢，其实主要就是一点大家要关注，比如说一个轿车，对吧，或者是像这种家庭用车，本身它并不定位于越野的车，你开出去越野了，那么把电池磕坏了，维修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整个一个电池包它是不能换里边个别电芯的，它要换的话呢，它就在整个包去换。尽管说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锂电池尤其是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这些主要材料的成本有了一个很大幅的下降，尽管是这样的，现在一个零售价格，因为你如果换的话你去修，这属于零售嘛，并不属于批发。零售的话，一个100度的三元锂电池包可能下来也得要10万块钱。
哎呀，好家伙。
所以就是比如说你是一辆轿车，对吧，或者你是一个家庭用车，那么你平时老老实实的在城市里边开，就不要去什么越野呀，走一些烂路啊，因为万一把电池包给磕坏的话，维修成本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
电池的维护跟更换成本从保养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大的隐患呢？
这个倒没有，因为正常来说你不要去一些恶劣的工况，那些越野车才能去的地方，你不要去这些地方，你只要不把它给磕坏，电池本身是不需要去维护的。而且之前特别早的时候，那些电池寿命确实是很短，可能你开个5-6万公里，可能电池衰减就比较明显了。但是现在的这些电池呢，你放心开个40万公里，电池衰减的问题都不太需要你去关心，所以这方面还好。核心的就是你千万不要把它给磕坏，因为电池包是布置在汽车的底板，那么踩在人的脚底下的这块的区域，像之前我们也看到过报道，早期的时候有一些马路牙子可能会比较高，驾驶员在上马路牙子的时候呢，因为可能还是之前油车的一个逻辑，对吧，我看马路牙子也差不太多，我一脚油给轰上去，但是如果是电车的话呢，很容易就把电池包给磕了，这一磕基本上相当于你一半的车钱可能就没了。
哎呀，今年我还去看车展了嘛，我去试驾了一下仰望 U8， 这车不是说可以下水吗？要上刀山下火海，我感觉什么都可以。那它是怎么解决它这个电池维护问题？它主要的卖点就是越野功能吗？
仰望 U8 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体本身定位它就是这么一个硬派越野的平台。这个仰望 U8 呢，反正据我了解啊，它当然电池也是布置在底盘，因为家用车它有时候要照顾风阻，对吧，要节能，要注意风噪，方方面面都要注意，但是硬派越野呢，它这些考虑是比较少的，我就可以把车做的比较高大，相对来说我电池布置的地方整个地板也可以往上去挪，因为现在电动车一般是有三层的防护，它这三层防护也可以做的会比较夸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电池厂商给到你电池，比如说像仰望 U8 它是比亚迪自己的电池嘛，它都是以电池包的形式直接去给到你，那么电池包本身它的密闭性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这种你给它泡水里啊，一般都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下水一般的车也不会出问题。
哦，原来如此。再说到这个，我们就不可避免的提到这个保险费用嘛，对吧，那如此说来，是不是新能源汽车的保险费其实相比传统油车会更高一点啊？
是的，对于同样售价的车子来说，我们现在确实观察到这新能源车的保险费用确实是要偏高，尤其是车损险。其实这里边的逻辑啊比较清晰。第一点呢，说刚才咱们反复提到，新能源车容易把动力做的会比较的大，30万的车堪比油车300万的车的同等的动力水平，它的初段也没有延迟，非常快的给你爆发出来。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再加上现在购买这种新能源性能车的人群可能都是一些偏年轻啊，可能喜好这种科技啊，包括也有一定的这种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探索欲，这类人群加上这样的特点的车，当然它的驾驶的风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的保险的风险肯定是要比传统汽油车要高的，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一旦像刚才咱们讲的，就是这种电池发生损坏，它单一的部件所面临的赔偿的风险和金额确实是比汽油车要高得多。
刚才那个金云提的第一点我特别认同，开新能源车的人群啊，他可能相对的新鲜事物探索欲更强哈，所以他在开车的时候难免可能相对的开传统油车的人来说更容易分散精力。那就接着以我开G9的这个朋友举例哈，其实他是一工作特别忙的人，但是有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他所有的电影都看过，我就会很纳闷的问他，我说你都什么时候看着电影了，你哪有这个精力？他说我开车时候看。 因为他家住顺义，开的公司每天要花费个3个小时左右在路上，他这一天一部电影就下来了。我就在想这个得多不安全呀。
你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今年的华为和理想两个智驾头部企业成功突破了这端到端，就是车有自己的思考了，车不是说我根据以前我的主人交给我的，发生了什么你干嘛，发生什么你干嘛，车现在自己是一个老司机，他能自己分析路况，我决定我要怎么去处理。升级了端到端之后呢，确实网上有一些非常不好的视频出来，比如说有人在高速公路上，对吧，驾驶员副驾和后边的乘客一起打扑克，就是车你自己开去吧，然后有唱歌的，这个乘客唱歌，这主驾也在唱歌，然后看电影的，甚至呢有些人啊，就是网上现在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叫离手神器，你正常智驾的时候你的手是不能脱离方向盘的嘛，网上有卖一种橡胶的东西，你把它绑在方向盘上，车就以为你的手在摸着方向盘，甚至有些极端的视频就是把那东西一绑，主驾和副驾就跑到后座去了，跑到后座去打开冰箱喝着冷饮看着电影，俩人挺这个
挺浪漫的，
挺浪漫或者说挺 happy。 像这种极端视频呢，确实在端到端的这一套方案推送了之后，无论是华为还是理想都爆出来很多。这个东西呢，其实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国家的监管和相关的处罚执行这上面呢，确实是我感觉跟这个技术进步相比啊，确实是有一点滞后。
这可能也不光是咱们国家的问题，因为几年前啊，我们就在 YouTube 上就能经常看到，尤其是华人，像这种湾区类工程师，他们工作很忙很累啊，经常就在开车时就睡觉了。
对，
这车开着，他高速上开着，他自己那儿睡觉，而且是夫妻俩带着孩子。这个视频真的是看着能吓死我。有的时候他那个车就停到高速边上，警察去敲门嘛，人家还没睡醒呢。这样的视频非常之多。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三体》小说里边应该有一个概念，大家印象很深，叫技术爆炸。技术在发展的前期可能是个线性的，对吧？但是当它突破了一个点之后，它就不再是原来那个发展速度了。它突破了一个点之后，技术的发展成爆炸型的了。现在智驾呢，很有可能就接近了这个点。比如说再往后一年，它可能就是爆炸性的发展，它可能就真的距离全自动驾驶就很近了。相关的有关于驾驶员的注意力啊，驾驶员对安全的责任啊，这些方面呢，其实我从监管包括从处罚啊，实际的执法方方面面，我觉得确实监督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很多国产品牌在高端市场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那现在国产的豪华车似乎进入了井喷期，刚刚静音也讲了哈，就好像是我们经历了从零到一之后又经历了从一到十，现在可能是从十到一千这样一个发展当中。这种现象大家思考一下，究竟是产业实力的一种全面爆发，还是说其实也是一种精明的营销策略是在推动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确实市场的各个角色，比如说从用户到像我们这样的做投资的，再包括一些可能像婉迪这样燃油车的用户在观望的人，方方面面其实大家最近的讨论这个问题的都比较多。为什么感觉新能源起来之后，好像国产车在其他的方面也做起来了，而且感觉不是一家两家做起来，像你刚才讲的可能是一种井喷的形式。但其实我们从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感觉这件事情的原因它是稍微有一点两极分化。第一级呢，我们觉得像华为、理想、比亚迪这些品牌呢，在目前2024年年底的这么一个时点，我们认为它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和汽车的根本，就比如说三电，从电动机、电池到电控，到底盘，到悬架，到刚才咱们了解的主动安全，甚至包括一些比如说车内的这些有害气体，整个车的白车身的安全，方方面面都做了足够的技术储备的同时，我冰箱彩电大沙发我再做得好，这是一级。但是另一级我们必须要说，也存在一些包括现在一些有些已经倒掉的车企，有些可能还没倒掉的新能源车企，这些基本功你没有怎么做好，可能刚60分65分，在这个时候你为了赶上大家的步伐，你就去做一些用户感知比较直接的事情，那就是冰箱彩电和大沙发。所以现在的客观的现象呢，我自己是希望把它分成两级的。咱们就拿最近频繁爆出问题的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极越来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这两家企业，包括之前倒掉的像威马、像恒大，包括之前还有一些高和，对啊，尤其是高和，对这种或者像一些不太有名的，像什么这种远航，我理解其实他们有可能是因为竞争 有可能是因为投资人对他们的要求，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对汽车行业没有足够的敬畏，所以稍微有一点这种头重脚轻啊。但是消费者都不傻，开过电车的人里头有一多半是从油车转过来的，我们开过好车 OK， 所以你给我整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前提是我这个车基本素质的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车里边很多看不见的部分我们也会去关心，把消费者当傻子，觉得消费者只关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如果这么想的车企呢，我觉得可能会被市场快速的去淘汰。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国产新势力有很多新势力其实真是在下边下功夫，比如说昨天我就看到理想在油箱的材料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专门聘请了一个材料方面的专家，对混动车的油箱，因为混动车和常规的汽油车的油箱是不一样的，混动车是这个所谓的高压油箱，它用到材料也不一样。那么之前呢，主要是从这个韩国浦项制铁去进口的这样的材料，现在理想汽车经过五年多的研发，专门有一个团队把材料给突破了，我们用到比它这个从韧性到强度到重量方方面面要更好的一个材料，而且这个材料是可以投入量产使用的，在2025款的这些理想新车上就要搭载新的材料的油箱。对，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比亚迪的混动，非常有名的 DMI 混动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之前有过一个测试，从深圳总部搞了一些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包括新媒体，大家进行一个节油大赛，一箱油从比亚迪深圳总部开车开到西安，有些搭载他们比亚迪的 DMI 的第五代的这样车辆，有些技术比较好的媒体，这一路开下来百公里油耗居然连两升都不到，就是 1.9 几升。我说这些呢，其实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国产的这些头部的品牌，包括比如说像蔚来自己在研发智能驾驶的芯片，包括蔚来它整车的全铝车身的结构材料，都是蔚来花了大力气自己去研发的。咱们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但是冰箱彩电大沙发也有很多技术含量，比如说理想的那个冰箱的压缩机，它怎么做到又快速制冷又能静音，所以包括像座椅的每一层的材料，因为咱们现在国产车要把加热通风按摩全都放进去，同时你这个座椅还要做到能够展开皇后座，对座椅来说是完全推倒要重新设计的，再加上我就用的这个材料还不能有有害气体，所以这些国产的头部品牌从这些车的基本这些方面其实是下足了功夫的，这些是一级。但是另一级呢，可能情况就比较简单直接。咱们现在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是觉得说现在新能源汽车赛道，尤其是在国内这个市场马上要进入淘汰赛的下半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可能顾头不顾尾，对吧，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可能要进入一个加速淘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井喷之后肯定会收回去的。
非常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话题好不好？电动车的崛起其实不仅颠覆了传统造车技术，更加重新定义了车企的一个营销模式。新能源车跟传统燃油车在这两方面其实差异究竟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新能源车与传统油车的造车技术跟营销手段上有什么区别。从这个造车技术上来聊吧，那静哥跟杨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能源车跟传统油车的区别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显著，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就是首先造车技术呢，它四大步嘛，只是没有改变的，就冲压、焊接、涂装和总装。但是近几年出了一些新技术啊，比如说像特斯拉引领的一体化压铸。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四大步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在汽车设计方面呢，因为有电池的存在，所以对汽车的底盘是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区别。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呢，因为现在是液态电池，它中间这个电解质是电解液，是个液态，所以它电池很重。一个100度的三元锂电池的一个包下来，包括咱们刚才说那些防护的东西，整个一个包下来大概要600-700公斤，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坐了大概8-10个成年人。就是你可以想象两个一样的车，一个燃油车一个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什么事儿没干，就相当于在上面坐了8-10个成年人，所以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这一部分重量在燃油车上是没有的。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同样是宝马5系2024款的燃油版的重量大概是 1.8 吨，而纯电版的宝马 i5 的重量呢，根据它电池包大小的不同是 2.3-2.4 吨。而重量呢，其实怎么说呢，它是汽车很多事情的敌人。你比如说重量重了，能耗肯定要显著的增加。重量重了，由于你的车的惯性太大，你的加速减速和拐弯肯定没有汽油车要灵活。同时更要命的一个事就是侧倾。为什么新能源汽车最开始包括特斯拉包括国内的品牌最开始都是做轿车，因为轿车它矮， 如果做了比如说像问界 M9 啊理想的 L9 啊这些大型的新能源的 SUV， 你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拐弯时候的侧倾会很大。这个时候其实对你整车的设计我们认为会提出了跟燃油车截然不同的一些挑战，就是你要针对电池所带来的这些重量的问题在设计方面需要去很好的应对。另一方面呢就是轮胎。轮胎这方面呢其实本来的挑战是没那么大的，你主要来应对车的重量以及新能源所带来的对静音的要求，因为新能源本身我没有发动机的声音，在这个基础上呢我更想把静音做好嘛，主要是这两方面。但是最近呢有一些很不好的风气啊，因为新能源汽车大家会觉得是一个科技产品，外观一定要炫酷，一定要帅，
是的，
对吧，一定要抓眼球，所以就有了一个趋势，就是说我做大轮毂，因为轮毂越大呢会显得这种科技感啊这种豪华感会越强，因为那个轮胎的胎壁是黑的嘛，如果这玩意儿越厚有一种越廉价的感觉。但是其实对于这种新能源这种马力这么大重量这么重的车来说，胎壁应该是做厚而不是做薄，所以现在这两个事儿是反着的。我要想吸引消费者，又回到了咱们最开始听友的那个问题，在轮胎这件事情上就反映的比较突出。如果你完全从车的角度出发，你新能源汽车的尤其是动力比较大的新能源汽车，你的轮胎一定要是做厚或轮毂要做小，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车企都是反着来，马力越大的越炫酷的越想吸引年轻人的，我反而轮毂越大越漂亮越帅，但是这个时候轮胎的抓地力是下降的，对你一个这么重的车又这么追求运动取向的车来说，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就是要改轮胎的配方。很多新能源汽车尽管它售价压得很低，咱们说的内卷很厉害，对吧，它在很多地方可能都减配了，但是你去观察很多哪怕内卷很厉害的新能源汽车，它在轮胎上面都不敢减配，因为我又要帅我又要能应对我这个车的重量和马力，这个轮胎相当于要在比较狭小的空间内我要通过轮胎的配方来获得更好的抓地力和操控性。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啊，有一些很漂亮动力又特别大但是售价又比较低的这种新能源运动取向的汽车，你去看它，它的轮胎往往选的都是非常高级的，它这点它是没法去减配的，如果减配了真容易很多出大事儿的。
技术研发方面其实新能源车跟传统油车的路径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挺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啊。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新能源车企它像一个科技公司，因为它研发周期比较短，它产品迭代的非常快，传统油车企它更像一工程公司，它依赖于比较精密的这种机械工艺跟成熟的一个生产流程。那在这种研发策略的差异之下，两者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有不同的体现嘛。那晋云能不能从这方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咱们大家现在观察到的现象，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消费者喜欢把新能源车企更多的归类为科技类，而更多的把这种传统车企归结为汽车类，对吧？像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不管你是电车还是油车，不管你是老势力还是新势力，本质上讲它都是车企，它都是生产制造业。而为什么都是生产制造业而给人的感官上差距会非常大，比如说提到理想未来，对吧，跟你提到说长城和吉利，你会感觉形象上差距会非常的大。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我们仔细去观察现在所谓新能源汽车的升级迭代，其实你会看到它升级迭代快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来自于它科技的这一边，比如说我更新的芯片，不管是智驾芯片还是我的座舱芯片，对吧，我更好的音响系统，有更好的车内屏幕，噪音更低的冰箱，这是一方面，从科技方面的升级迭代。这一方面是跟车本身的架构可能关联度并不是特别大，只要我底层电器架构我做好，其实芯片你升级了一下，我原来的架构其实去推你的芯片还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点呢，车这一方面它原来是有缺陷的，我时间紧任务重，车底盘也好悬架也好安全也好，我做了个70多分80分问题不大，对吧，我先传出来，说先推给市场，先要有第一批的相对比较前沿的愿意去尝试的用户，先让这个车能在道路上能看得见能跑起来，大家有感知，我再慢慢把车的这些根本性的东西我慢慢再去改。升级迭代其实是源自于这两个方面，除了我自己的这个理想 L9 以外呢， 其实朋友的很多新能源汽车我都去试过，包括我自己去店里也试驾过一些其他的车。其实这方面你可以明显感觉得到，不同车企的产品处于不同的阶段。有些车企呢，它的产品其实已经过渡到第二阶段，就我冰箱彩电大沙发也做好，我的基础的部分，我的底盘悬架驾驶的质感，我的 NVH 的风噪，我的三电尤其是像电控也做好，你能感觉到两块已经齐头并进，已经都站上了一个台阶。但是有些车企的有些产品系列你一去试你就知道东西还处于第一阶段，车本身做个七八十分，别的东西我先上了。就从升级迭代的角度上来说，别人已经开始升级迭代车的基本的东西了，做车的基本功内功已经在升级迭代了，但是有些相对落后一点的车企呢，目前可能还没有很多精力来顾得到这一块。回到咱们这个问题呢，燃油车新能源车按照刚才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它相同的东西其实也是很多的。你的行驶质感，这是所有车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对吧？你悬架的舒适度，这是所有车你都要去追求的东西。你过弯时候的侧倾，包括你这开起来的时候你的风噪胎噪，这些东西都是跟所有的燃油形式都需要去追求的东西。所以这是相同的东西啊，多不同的东西呢，我这里提三点啊。第一点就是电池技术可能对整车的影响对于新能源车来说是非常大的。刚才鹏哥也提出新能源车现在的电池容量还是有限嘛，其实归根结底呢，就因为液态电池技术路线下的电池的单位容量，它包括体积单位容量和重量的单位容量，这两个可能已经都到了一个上限。一般的一个轿车能搭载的电池呢，可能也就是100度或者再高一点，有100零几度110度，可能再往上就比较困难了。汽车底板的面积啊，包括你这个车的重量，可能都把它给限制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车设计的时候 OK， 我的电池容量最多就这么大了，对吧？那我想获得更高的续航里程怎么办呢？那我就要追求风阻。所以你看比如说像小米苏7啊，小鹏最近刚推出的小鹏的 P7 加呀，像这些车都是说这运动能力很强的车，它都是在风阻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但是呢，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风阻设计的很好，你车内的乘坐垂直空间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OK， 那我们想另一个场景，假设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叫固态电池，假设固态电池真的商业化了，你用同样的体积同样的重量甚至说更小的重量，你原来最多装100度电池，我现在可以装200大几度，比如说能装个250-260度，用同样的体积甚至用更小的重量，原来装100度，我现在能装一倍多的电池的情况下，那是不是我就没必要去过分的关注风阻了？燃油车能给到我的头部空间，我是不是也能还给用户了？所以电池技术对这新能源车整车的牵扯会一直的持续。
是，说到这个电池技术，我不得不提这个宁德时代啊，它在固态电池的技术上的突破确实是非常引人关注。那它现在已经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现在是这样，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蔚来呢，已经有150度的半固态电池包，现在已经非常有限的投入商用了，但只不过会非常的贵啊。前两天蔚来创始人李斌自己驾驶的这一辆搭载了蔚来半固态的电池包的一辆蔚来 ET7 自己做了一个1000公里的高速续航直播，从上海开车去厦门跑了有1000多公里，全程呢没有充电也没有换电，走高速一路就跑下来了。技术方面呢已经是站上了一个很稳的台阶，但是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下不来，实在是太贵太贵，大概是液态电池的4到5倍。目前
还需要一段时间去量产化，把成本给压下来。
车圈有一个笑话啊，之前呢在能源圈里边非常看好的一个技术叫可控核聚变吧，这个领域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可控核聚变永远还差50年。50年前就说了我们这个技术突破到哪一步了，大概还有50年可控核聚变就能走进千家万户了。50年之后这位科学家依然告诉你说可控核聚变还差50年。说同样的笑话呢用在固态电池上也差不多，固态电池在5年前就说5年后我觉得能投入商用了，现在过了5年，你再去问产业界里的人可能还是这个回答，固态电池永远还差5年。现在其实真的就是一旦固态电池这个事儿真的实现商业化了，我觉得整车的设计真要推倒重来了。
它会引起整个新能源车的技术方面的一个完全的革新。
是的是的，对，就之前你可能很在乎的一些事情，现在你可能不一定需要那么在乎了。
明白，它要根据依据这个固态电池来重新设计这个车。对新能源车来说，电池其实才是真正它的核心。静哥，我还想问个问题，这一般一辆车上用到多少个芯片呢？
现在是这样，那个芯片呢主要是分为3个芯片，一个是智驾芯片， 另外一个是座舱芯片，就是那些控制那些屏幕的，这个跟手机又差不多。另外一个是核心的这个预控制器，你比如说你转动一个方向盘，或者你踩油门，或者你干嘛，这些汽车的这些信号，它要集中到一个中央处理器，这个中央处理器处理完之后，再向车的不同的部件去发出具体的指令。现在呢，主要是多了座舱芯片和支架芯片。
我之前听一个数据说，这车上得有1000多个芯片，是吗？用得到吗？
哦，对，但是这说的可能是小芯片啊，
小芯片。OK， 了解。就在销售模式上，这新能源车企跟传统油车的区别，可以说就是传统跟创新的较量。传统油车可能更依赖于 4S 店模式啊，新能源车就采取了更加灵活的这种直接的销售方式，直营店能直接开到商场里。对此我分享一个我的个人的小故事。我记得非常清楚，2015年的时候，我父母来美国看我，当时我们在一个 Plaza 里面逛街，我父亲第一次看到了特斯拉的门店，他就进去看嘛，他面积不大不说，里面只摆了两台车。让他震惊的是，这销售小姐姐拿着 iPad 就能帮你直接下单购车，而且承诺你5个工作日直接开到你家门口。这就让我爸感觉买车跟买手机没有区别，这种简单快捷高效的方式让他大为震撼。他当时就感慨，他说马斯克这服务也太差了，连个沙发都没有，也不给你倒杯水，买个车10分钟完事儿了，还是国内的服务更好啊，买个车且哄你的。这个事儿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其实年轻人嘛，更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的这种，哎，能开到商场里，我逛逛街，我就能把这车的事儿看了。这种营销模式其实是年轻一代更喜欢的啊。新能源车的这种销售模式是否会成为未来整个汽车销售的一种主流趋势呢？那传统油车是不是也该去适应这样一个转变？
其实这个问题呢，牵扯到科技圈，就不只是车圈，科技圈里边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儿叫传达是否好掉头的问题。销售模式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对于传统车企来说，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掉头的问题。因为传统车企它之前为什么喜欢用 4S 店的模式呢？因为自己可以做到无事一身轻，消费者对接的是 4S 店，你消费者有什么问题，对吧？你包括这个车坏了，还是你对服务有不满意，还是说更激烈一点，你要投诉，你所有针对都是 4S 店。而我车企呢，跟消费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自己躲得远远的，对吧？这是传统车企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呢，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车企真的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它灵活性太强了，脏活累活全推给你 4S 店了。 OK，4S 店本身跟车企又没关系，所以如果传统车企说要躬身入局，自己养一个销售团队，自己去直面消费者，个人认为，尤其是这些合资的传统品牌，确实从理念上，从行动力上，确实要下非常大的决心。另外一方面，之前跟你合作的那些经销商 4S 店怎么办，对吧？这本身大家之前是互相帮扶的关系，对吧？你给我提供你们车，我来给你做终端的触角。现在你突然说你自己要去跟新能源新势力去学，我们这些经销商都不用了，对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真的很难。
不大可能哈，不大可能。
短期内肯定是不太可能。
这刚刚咱们说到销售模式，两种车企又存在这种本质区别，是不是静哥也跟库存有关系啊？因为传统油车它库存压力比较大嘛，对不对？新能源车它没有库存的压力，它甚至可以先下订单，之后它去几天内把车就给你开到来了，它不用去提前买很多车压在他们的货仓。
我觉得可能恰恰相反，因为车企呢都有库存的压力。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当时提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让我惊艳的一个感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研究我们家要买什么车过程已经过去了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研究的真久。
礼拜四的时候终于把家人大家的时间都给凑到一起，这事儿咱们差不多要定了。礼拜四我们家开会，礼拜五我最后跟销售说，我说我基本上都定了，因为我涉及到一个旧车的置换嘛，整个的流程跟销售再过一遍，礼拜五晚上我就下单了，交了这个5000块钱的定金。你下完单之后呢，你的手机的 APP 里面就会有你订单的进展嘛。非常让我震惊的是，礼拜五我是4-5点钟吧下的单，然后当天礼拜五的晚上，我看我手机就推送来了进展，您的车已经开始冲压。礼拜六还是礼拜天我忘了，反正这两天中的一天吧，就显示我的车就下线了，
现做的。
所以就说嘛，这新能源没有库存压力。
礼拜天晚上显示已经上了板车，上了板车之后礼拜二通知我去提车。我本来礼拜三能去，但是礼拜三当时我有别的事情我没有去啊，然后礼拜四我去现场去提车了。所以从我们家开会到我提车，再加上我自己的原因，总共用了正好一个礼拜。因为婉迪刚才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整个的车企的管理的效率确实是完全的不一样。 传统车企呢，因为它有 4S 店的这么一个缓冲，如果比如说我生产多了，对吧？那我大不了我就给 4S 店去压货嘛，就压给你就完了。但是你如果真说到从生产到用户的管理，到这种生产物流到交付，其实从效率上跟新能源车企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我也有个疑问，刚才提到的是产品展示还有包括交付环节，但是你看新能源车它比如在商超这种展示的模式，它的试驾还有包括之后的这种售后保养，这是怎么解决的呢？
试驾就是在商场，它那商场的比如说
停车场
地下车库，
对，
停车场，对，会停有非常多他们的车，你包括车平时的充电，他们会在一些他们自己包下来的停车场车位会自己安一些充电桩，平时给车充电。刚才像鹏哥提到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新势力车企业把 4S 这四个 S 给拆了，我们先说一下 4S 都是哪四 S 啊。第一个 sale 就是卖，或者有人把第一个 S 叫 show， 就是给大家去展示。第二个呢 service， 说白了就是维修。第三个 S 呢叫 spare parts， 一个零备件的仓库啊，你需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要去准备零部件仓库，让维修比较便捷。第四个 S 呢英文叫 survey， 但是翻成中文它并不是 survey 的意思，它翻译成了用户的感知。比如说平时我办一些小活动，对吧，统称它全都叫这个用户的 survey。 那么现在呢是这么拆的，就购物中心里它主要承担的一个 sale 和 survey， 在这儿卖车，同时在这儿也接触到已经卖出去的这些车的车主，大家回来进行各种的活动。这两个 S 是在你身边的购物中心里面， service 和 spare parts。 比如说一个城市，我理想在北京可能是有三个还是四个专门的维修保养中心，维修保养中心呢可能跟以前 4S 店比较像，就离城市稍微有点远，因为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然后每年比如需要保养或者需要维修的时候，你就把车开到那个地方，或者是如果你的车坏了，它可以派板车过来把你车给拖过去。交付呢也是在专门的交付中心，城市核心区确实也比较远，因为它需要从常州的工厂拉过来的时候是那种超级大的大板车，所以它需要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让板车是可以去的，所以它是把这个 4S 的功能是一个拆开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然它最大的好处我理解还是说能够加强效率，卖车功能我就在你身边，对吧，方便你看车试驾，也方便车主回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环节效率肯定就会提高了很多嘛。无非就是说你提车的时候要麻烦你自己去一趟郊区。
在这个用户活动方面啊，不知道静哥作为这理想 L9 用户，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特殊体验，它跟传统的这些比如之前我们叫的车友会哈，比如什么什么哪个品牌奔驰车友会或者什么的，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
体验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确实是因为我之前买车的时候也确实这方面也没有想到啊，跟传统车企的这个体验相差稍微有一点太大了。首先第一点呢，之前传统车企呢，因为我现在是两辆车，另一辆车是我十多年前的一辆宝马五系，我现在还在开。跟传统车企比呢，第一点就是新势力的活动基本都是官方的，有企业自己可能有这种维护车友的这样的专门的部门和专门的人员组织一些官方的活动，而之前宝马那一边呢它基本都是一些非官方的，像你刚才提到的是车友会，这是很大的一点区别。既然是官方组织的，它就会有两个特点，就比你这些民间自己组织的就会区别很大。第一点就是你能跟这个企业有深度的交流，就比如说我曾经被邀请去过理想的总部去参观，就是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理想作为第一家达到这100万辆交付的新势力车企嘛，他在总部有一系列的活动，我还被邀请去一起拍摄了100万交付的宣传片，
真棒！记得发张照片放我们 show notes 里啊。
就是你能和企业本身有非常深度的沟通和交流。那么那一天我们去的100万交付的活动里边呢，他还有技术专家理想 Mega 和理想 L9 的设计师出来跟大家交流，告诉大家一些大家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啊。我们这个车当时设计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我举一个例子啊，就说这车门它是分为半包围车门和全包围的车门。理想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个半包围的车门，因为比较成熟，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后来车做出来之后，说有一天他们的试驾员因为正好下雪，正好一看一下雪了，雪地湿滑场景，赶快出去试一试。试一圈回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下车的时候发现护脚容易被车上的雪泥给蹭脏了。所以就因为这么一个场景，理想完全重新设计的全包围的车门，这个东西成本重新设计车门花了7000万美元。这些事情车企都会在这些活动上给你去讲，就比如说我们设计的各种材料，座舱里边的材料上百种材料，我们所方方面面从你的触感 到有害气体的释放，到成本，到比如说你前面它气囊炸出的影响，有100多种材料，每个材料要考虑上百种情况。我们最后经过了多少多少的实验，最后我们选的是大家车里看到的一个材料。他把这些讲给你之后呢，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得到两个非常突出效果。第一个，你的这个品牌的忠诚度肯定是提升的，你会总觉得哇，这个车企真的很为我们着想，是吧？他实际是不是良心咱也不知道啊，但是呢能给你的感觉是这是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第一点很直观的会提升你对品牌的忠诚度。当你在安利你身边的人，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对吧，最近这个老婆刚查出来怀孕了，他马上就过来问我说，我可能在明年我需要一辆家庭用车，你平时对车比较有研究，咱们这么多年同事了啊，这个，
你别坑我，
你跟我说干货。在这个时候，这种亲密关系下，我给人家推荐的时候，我就不能说那些虚的了，对吧？我就会说，哎，我推荐理想，为什么？我不是因为我是他车主，我上次去总部的时候，我这个车的设计师出来给我们讲，有几个细节我觉得印象特别深，我给你讲讲。我把这些细节一讲，他觉得哦，是，其实那些事儿别的牌子也在做，你知道吧？
明白。
这么一个活动，设计师出来给你们讲，给你这些车主讲，你感官上就会觉得这家车企特别有责任心。所以这是第一大点啊，这个官方活动能给大家带来的不同，就是跟这个车企会有深度的交集。第二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不同，去年我想23年8月我提车，现在大概是1年0.4个月吧。纵观这1年0.4个月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理想的活动，你会发现理想通过活动打造他自己品牌形象和企业文化方面，他是以一贯之的。可能有些活动在店面，对吧，大家逢年过节简单聚一下，有些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动静比较大的活动，咱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像理想打造的就是家庭的文化，在活动中给你灌输的一个，我们这是一个极致的家庭用车。包括比如说上次那个3月份的时候，理想的 L6 发布的时候，我们是在我们订车那个店，我们一起去看的。当时这个活动完了之后走的时候，他给大家送的伴手礼就不是你自己能用到的东西，他是每人发了一个给孩子的小象，他有一个主旨在里头，我要加深你们这些车主，我们这些行走的广告牌，你们这些广告牌对我们的企业形象和对我们的品牌文化的认知，这点感触非常的深。最近12月理想搞了一个特别大的活动，因为理想的增程系列的车是在常州去生产制造的嘛，理想搞了一个面向家庭的工业油，第一次理想的制造基地向车主去开放，但是它这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带孩子来，你自己来不行。它整个开放工厂的活动，你看最后放出的所有的图片也好，所有的宣传的材料也罢，你会发现它就突出一点，从大人到孩子第一次走进了这种大型车企的生产制造的基地。其实理想没打算给你讲说让你去理解我每一道是怎么生产怎么制造的，我每一个机器人是干什么，这肯定不是他的目的，他不需要你去了解这些，他就一个目的，从大人到孩子，你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就是理想牛逼。
没错，用户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广告。
是的，他着重给孩子讲那些自动的机器人，比如说天窗，我这个白车身过来，第一个机器人把天窗拿过来，第二个机器人是个视觉机器人，去确定车的位置，确定好了之后告诉他天窗机器人，你天窗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一个机器人把天窗放在上面，第三个机器人过来把天窗给固定好，整个流程放给你小孩子看了，在现场你看一辆一辆的车，天窗机器人之间怎么配合，非常迅速的完成了这个过程，他就会给小孩子一个非常直观的第一印象。 99% 的孩子这是第一次去一个汽车的工厂， 99% 的孩子也不知道其实别的汽车工厂也这样，他并不知道，他没有这个潜意识的概念，他第一次走进汽车工厂，走进了理想的常州基地，他看到非常震撼的全自动的生产过程，他心里就会有一种理想牛逼。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全天下的汽车工厂基本都这样。因为北京不是2022年刚办过冬奥会嘛，他组织了一个活动，车企组织车友也带着家人去打冰壶。我相信很多人啊，这冰壶这辈子要不是有这个机会，这辈子都不会碰。然后大家也带着孩子去打冰壶，冰壶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打过啊，你很容易去摔跤。你因为他的那个冰壶鞋是特别特别滑的，一摔跤它就会有一个什么呢，场面会比较哄堂大笑嘛，对吧，场面会比较有趣
滑稽，
场面会比较的和谐。这个活动过程中呢，理想也聘用了专门摄影师，把这些大家很其乐融融的这种画面全都给捕捉下来了。因为冰壶又同都是一个需要大家配合的，比如你第一个壶第一个球放在哪儿，对吧，后边的球怎么根据你第一个球去放， 理想后来宣传活动的过程中，就是你看我们组织一个车友活动，我们既非常的愉快，大家玩得非常的高兴，对吧？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运动，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又给孩子培养了这种团队协作的精神，又培养了竞技的精神，同时大家做出一个大合影，所有的家庭，有的家庭还带了不止一个孩子来，对吧？所以最后整个的一个活动的宣传物料发出去，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打造企业品牌形象的同时，也让车主也接触到了一个新的运动。就我刚才说的那个老婆刚怀孕的同事，他看到了我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的这么一个打冰壶的活动，看到了就来问我，哎，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需求，我看你前两天发了，你跟我说说理想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到底适不适合家庭。如果你成为了理想的车主，咱不说别的，就你的孩子会获得很多这样的机会。你像那个冰壶活动之后，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皮划艇的活动，在北京的玉渊潭，后来呢也组织了昆虫和植物的专家带着大家一起在晚上在夜里去了北京的国家植物园，带大家看这些昆虫和植物在晚上的情况，在各地，比如说在成都，对吧，那联合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的基地，在深圳跟高尔夫球培训机构组织了孩子的高尔夫球的体验课。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其实它主旨都非常明确，就是打造理想是一家面向家庭的这样一个企业和品牌的形象。当车主把这些活动分享给身边的人的时候，你分享一次两次你没有注意到，当分享的多了，对吧，你自己难免对理想这家企业，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企业形象在你心里头慢慢慢慢
生根发芽了。对，光听你说这一段，景哥，你已经把我成功种草了。真的确实是太吸引人了。
那等到有一天你需要换车，或者等到有一天你们家孩子快出生，你想买一辆家庭用车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这个品牌。
它这种品牌营销啊，就有点像那个之前咱们也聊的这个 Lululemon 嘛，你选择一个品牌，
对，
你选择了是它的品牌赋予你的那种生活状态，其实你是选择了一种生活，对吧，这是最牛的品牌营销。包括像静哥刚才讲，现在他们新能源的这种车企的活动啊，其实就好像是你进入了车友的一个私董会，那你的孩子呢，也在很小的时候也进入了他们哎圈层的小小的私董会，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对吧？从小培养他们社交能力，包括去接触一些可能平时接触不到的这些知识，还有这些活动，真的挺棒的。那我们就火速再进入下一个话题。那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年产量在今年11月前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辆，那今年我看到数据说总产能预计有可能突破1300万辆，占据全球市场的份额的 70% 以上。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还看到另外一个数据，从生产第一辆新能源车到生产出第1000万辆新能源车，中国用了27年的时间。但是从第1000万辆到突破2000万辆，中国仅花费了17个月。那这个数据其实就是向世界完全展示了何为中国速度。那中国新能源可以说从曾经的这种陪跑者到现在的领跑者的这种转变发展的背后，我想二位能不能来研究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新能源汽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实现如此惊人的增长。
就随便聊吧，我就挺奇怪的一点，因为我看最早倒不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实际上电车它比油车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的都早，但是后来它就是没发展起来，其实也挺奇怪的一个事儿。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电车最开始比油车要更受家庭用户的欢迎的，是因为那个年代电车比油车补能要更方便，因为家家户户都可以拉个电线来通电，但是加油站的建设当时是非常的滞后的。后来呢，尤其是几次世界大战吧，把汽油工业啊，把石油化工确实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以美孚为牵头人吧，在美国的各大高速公路沿线拼命的开始铺加油站。这一下子呢，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当时大家也知道这种地广人稀的这么一个城市的格局，汽车啊确实除了城市用途以外，对稍微跑点长途的需求还是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加上以美孚为首啊，他去要道干道铺加油站，所以呢一下子汽油的便利性就超越了充电的便利性。而且再加上说，因为当时的电池技术非常落后嘛，电池呢又大又笨，操控性啊被汽油车落下了太远，至少在美国这样的场景下面，汽油车一下子就反超了。现在就顺着这个说呢，就为什么现在国内的新能源车一下，尤其是第二个千万用时只有17个月呢，其实一个根本的因素呢还是这个 补能体系的建设，这个事儿就非常适合于咱们国家这个体制，因为它并不是完全从商业的角度，你从商业的角度你肯定得有一个节奏嘛，对吧，我补能体系建到什么地步，你车卖到什么地步，咱们相当于一个人的两条腿，我往前走一步，哎，你往前也跟上一步，咱们再一步一步的再往前走。但实际上在咱们国家这个体制内的，一旦说国家高层认定了一个方向呢，它是可以让其中的一条腿去超前发展，超前的去做这个有关的布局。上一个这种事儿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手机领域其实也有。如果没人给我建这手机的网，就不会有人来造手机。但如果没人造手机呢，我建网也没啥意义，对吧？会陷入这个泄露机泄露弹的这种比较不太好改出来的这么一个循环。但是呢，像这种事儿呢，咱们国家这种体制呢就好办得多。咱们国家可以进行一些国家行为的超前的布局，因为咱们看到像这种移动啊、联通啊、电信这种三大运营商都是国有企业嘛，他们其实并不完全是从商业角度去做事情，国家可以去做一些超前的布局。在汽车这方面是一样的，其实我们看到这种补能体系的建设，我们发现它不只是说像国家电网，它还包括像传统的石油企业，拥有大量加油站终端的中石化和中石油，也大量的超前的进行了充电设备的超前的布局。这一点真的是我们国家一个很大的一个体制的优势。在商业上其实并不是很合理的时候，我就进行非常超前的布局。我们当时说中国为什么在智能手机领域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中移动、联通和电信在布基站的时候，它是不考虑商业回报的。就比如说一个西藏、新疆非常偏远的一个山村，或者非常偏远的一个光伏，或者我一个什么工厂啊，要造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在国内是靠行政命令，在这个地方你必须有三大运营商的基站都得有，我不管你回报率是多少，你必须去构建。而汽车领域呢，其实这个事情过去和现在正在发生，尤其是补能的体系，咱们国家是超前建设，打消了大家对这种充电呀、对补能的这种担心。那这么一来呢，其实咱就不说别的事情，就光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不让所有的国家没办法去复制。我前两天跟车友去关宁水库去，因为那儿有风力发电机组非常漂亮，我们去那儿开车，我们当时就感叹说，比如说我现在饿了，我要找到吃的可能都得开四五十公里才能到怀来县城才有吃饭的地方，但是我的车如果说现在没电了，我只需要开两三公里，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就有无数个树林的
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
对，所以就说你人可能都饿死了，你车肯定是饿不死的。所以这种超前的布局啊，确实是咱们国家非常非常大，而且是其他国家很难来复制的一个优势。
那从消费者导向上来看，靳云跟杨鹏有什么分享？我是3年前回到北京的，当时就是大家刚开始新兴去买新能源车哈，当时我也是被安利，但我明显是没有被安利成功。但是3年前跟现在，这中国新能源车它的发展，包括对消费者对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截然不同了。连我爸这样的一种完全 old school 的老古董，就是觉得新能源车什么呀，这不是一个大玩具吗？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买问界了。我是在想，在消费者导向上来看，国家包括车企是不是也下了大的力度，去帮助我们的国人去更好的了解这个领域，然后去消费新能源汽车。
其实像我们做投资的分析师的时候呢，我们对每一个行业啊，都会从一个角度去拆分。任何一个行业的这个蛋糕做出来之后，我都要在6个角色中间去分这个蛋糕，其实是我们分析师研究分析的这么一个抓手。这6个角色呢，就简单来说一下，就是从国家到企业的股东，到企业自己，再到企业的员工，再到你企业的上游，你的供应链，最后是你企业的用户。从这6个角色里边来看，大家蛋糕怎么分，分多少，各行各业里边区别是非常大的。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呢，在发展的初期，就包括像你刚才讲到3年前再往前的时候，其实显然国家在这里面不仅没分到蛋糕，而且国家是净投入的这么一个角色，给予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补贴，包括免税，包括直接给到的补贴，甚至还包括对一些骗补啊，对一些行为的容忍。因为你想把这个行业给扶起来呢，肯定是有人正儿八经在做这个事儿，有人是在浑水摸鱼嘛，对吧？所以国家在这里头是净投入的一个状态，用户在这里头在初期它也是一个净投入的状态。因为早期的新能源汽车真的就是工业垃圾，我愿意去买新能源汽车，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为行业做贡献，在很早期的时候。所以用户是个净投入的一个状态，但是产业链 企业、员工这几个角色在这个阶段是受益的。他们产业链逐渐的成熟，员工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头摸爬滚打，培养了一大批方方面面的工程师，企业自己也在逐渐的从一片黑暗中逐渐的摸索出来，不管是从技术，还是咱们刚才讲到的这销售的模式，还是对车主的维护，方方面面企业自己也进行了一个梳理，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国家、用户这些角色是净投入，企业、员工、供应链这几个角色是收益期。现在呢，新能源汽车我们认为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产品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呢，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很激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受益的其实是用户，买到了从动力到空间，到刚才咱们聊的智能化，到安全，方方面面比较拉满的车，以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用户在这个时候是吃蛋糕的角色。但是企业、员工、供应链，包括投资人，就是股东，这四个角色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淘汰的阶段。国家它之前是净投入，它未来呢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国家终于能受益的阶段，但是我认为现在是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当下一阶段新能源的竞争淘汰赛进行的差不多了，可能用户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口大口的吃肉了，对吧？那可能国家、企业、投资人也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而这个时候呢，员工角色可能我们的工程师队伍也通过前一阶段也站上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也离开了吃蛋糕的一个角色，因为大家成长已经都差不太多了。想起来了，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们去看一场非常高水平的 NBA 的篮球的比赛，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们的门票大概是3到10美元，非常的便宜。因为我在纽约，纽约的贵啊，我们是坐那个火车到对岸看新泽西。一场非常高水平的比赛，如果坐到二楼的话，可能也就最便宜的有3美元，可能普通的价格有7到10美元，非常的便宜。但是我们欣赏到了一个内卷到极致的一个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篮球比赛。回国之后呢，我可能要花7、8倍的价钱看 CBA。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像目前阶段的新能源，购车人、消费者相当于是高水平体育比赛的观众，车企呢相当于那些非常可怜的球员拼命的厮杀。内卷，但是观众在现阶段是比较明显的受益者。
那我们来聊聊氢气能源发展。
氢能怎么说呢？确实有它的优势，它不是一个稀缺的能源，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一些重载卡车啊，在这些场景下呢，氢能从成本啊、从环保啊，方方面面，其实氢能的优势还是挺大的。但是呢，我们认为氢能一个呢是说日本基本上把这氢能的专利给垄断了，别人没法玩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二个大的问题呢，如果是在 C 端这种普通消费者的领域呢，感觉氢能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几辆氢能汽车停在地下车库，一想想这还是挺可怕的一个场景。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咱们新能源的电车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就是国家进行了超前的布局。但是在氢能这方面呢，国家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动作。
是的，日本他们那边是之前想做，现在也是没做出来呢，还是说？
日本的本田为首，其实实话实说，它的氢能做的是挺不错的。但问题是呢，C 端、中端啊，在商用方面，包括像咱们国家在商用，尤其是重载卡车这方面，已经有了一系列的非常好的进展，包括日本也是。但是在 C 端呢，日本方面，反正据我的了解，可能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进展。
可能还是 C 端不买单，是不是？大家是可能是出于这种爆炸的风险啊，不敢去尝试哈。同价位能买到更安全的车，为啥不用更安全的？
这事儿比较巧，就是我们家边上不远的地方有一些企业的班车的站，其中有一个企业呢，我印象中已经用了7、8年了吧，至少有5、6年了，它的班车就是纯氢能的，因为它那个站离我们家也非常近，我印象也很深。你感觉确实氢能汽车从你身边开过的时候，你感觉就是特别的干净，它最多是排一点水出来，也没什么声音，大巴车给你的感觉就是很高端，因为非常干净嘛。那个车我基本上天天我也都能见到。所以其实氢能是一个挺不错的技术路线，但确实是因为一些对风险的这些考量吧，所以可能现在国家也没有很大力的去像新能源电动汽车一样去对它进行超前的一些的投入。
我们进入最后一个话题吧，因为虽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比较迅猛，但是未来仍然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决定了中国能否在 全球领域进一步的巩固它现在所有的优势。靳云跟杨鹏，你们认为未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还存在着哪些挑战呢？
我个人感觉吧，这个东西咱们可以分层来聊。首先我们从最宏观到行业，然后再到具体的这些企业，甚至包括用户啊，这些微观层面，我觉得挑战都是不少的。最大的一个宏观方面的挑战呢，我们认为是文化层面。因为新能源汽车包括这些智能化，包括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一进车里头感觉屏幕很多，其实这些东西它已经形成了中国的汽车文化了。我们在传统燃油车时代，其实我们对各个国家汽车的感觉都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认知。像比如说日系车，大家感觉就是省油实用，美系车呢感觉就是大，很宽敞，很粗犷，很皮实。一说德国车呢，大家给人感觉就是很精致，很严谨，这种传统的豪华的形象。但是中国车呢，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汽车的这种形象和文化，新能源、智能、科技，对吧？一旦这个事儿上升到汽车文化呢，首先我认为在出口的时候可能就面临非常大的阻力。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美国也好，欧盟也罢，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的汽车出口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或者说底层，它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不希望中国汽车文化的入侵。其实这个事儿跟 TikTok 是
一样，
有点像。美国的这些像 YouTube 长视频，可能是他的这种互联网视频的文化，但是 TikTok 这种通过一个手指头就能不停的刷，这种可能是你中国的社交媒体的文化。美国的青少年如果说对这种动一个手指就能刷，而且是这种精准推荐的这种中国的社交媒体的文化形成认同之后，那可能美国会觉得这种对他的国家层面的东西他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担心。汽车也一样，如果美国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被大量接受了，哇，中国这种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种科技配置这么全，各种屏幕，如果美国的尤其是青少年，尤其是对科技这种愿意尝试的、愿意走在前面的这些消费者、年轻人，如果他被这玩意儿给攻陷了，他种草了之后，对美国的汽车文化有可能是一种摧毁性的。他会觉得我以前我爸开的那个大 V8 百公里油耗恨不能有20个油，就觉得那玩意儿就是个垃圾。你那玩意儿歇斯底里，声音巨大，结果加速还没我一半快。你的车上对吧？那个要冰箱没有，要彩电也没有，什么什么座椅按摩什么也都没有。那他有可能会对美国的这一代年轻人对他们汽车的认知，有可能会造成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个东西呢，世界各国都会非常谨慎。这是第一个比较宏观层面第一个大的挑战。第二个呢，行业层面呢，咱们刚才在很多话题里边都聊到的芯片的问题，你现在不管是座舱芯片还是智驾芯片，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这个确实实实在在存在的卡脖子的风险，也包括人工智能训练集群，智驾模型要形成，你得在训练集群里面去训练，训练的芯片，人工智能加速卡，其实基本上呢也是来自于美国的，所以从行业的角度上来说，芯片可能是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再到企业这个层面呢，刚才咱们有些问题也涉及到了企业之间产品的同质化、内卷的问题。现在处在淘汰赛可以说最激烈的时候，你像华为对吧，它的这些问界啊，它的各种界打的是智驾的牌，理想打的是家庭的牌，其他的这些品牌呢，如果像比亚迪对吧，它打的就是自己的 DMI 混动，积累了有20多年吧，混动方面技术遥遥领先的这样一张牌。其他的企业呢，如果你没有自己太突出的差异化的优势，很有可能在非常激烈的淘汰赛里头生存就会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这是现在企业要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最后到员工层面呢，现在的这个低质量内卷啊，对员工来说确实被压榨的情况比较的严重。这一段时间要咬牙要坚持，因为现在各个车企的淘汰赛太激烈，你休息那别人就不休息。对员工来说呢，要有一个好身体以及一个好的心态，要在淘汰赛里头要跟企业一起赢得淘汰赛才有可能去上岸。
因为我毕竟不是车主嘛，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我如果计划去购买新能源汽车，可能我对于行业车本身倒没有更多的一些焦虑或者难点，我更多的是觉得可能未来是行业本身的一些配套的问题，怎么解决这种充电的焦虑、里程的焦虑，这些配套的设施可能是限制住行业未来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可能如果这方面的设施便利性更提高，可能对于行业本身会有更大的帮助。另外也可能是一些像电池，你说 它本身解决了确实是碳的排放啊、环保问题，但是电池本身是不是污染，它的回收、它的利用等等，这可能也是未来需要考虑的。就像现在我们看外卖骑手这么多，这些电池的再利用或者是对于城市的一些污染，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
其实鹏哥，现在这两个问题呢，基本上在2024年底的现在这个时点基本上都不是问题了。首先充电问题，现在国内的充电桩真的是遍布，我现在处的这个地方，我身边可能5公里以内就有上百根充电桩，充电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就是关于电池的回收问题，其实主要是集中在正极材料，尤其是像三元电池、镍、钴、锰，对吧？这都是一个会对土地形成污染的一个重金属。现在呢，回收整个产业链也比较的完善，因为电池的回收啊，它有一点，它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国家想做，这里头有的赚。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儿，咱们国家起来的是会非常快。所以现在包括像宁德呀，包括电池厂商到车企，包括一些第三方。其实现在有大量的动力电池回收的这些企业在布局，咱们国家最早的一批新能源，像鹏哥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网约车、出租车，他们的电池其实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因为他们跑的量会非常大嘛。他们的这些出租车、网约车的电池其实已经大量的淘汰下来，一辆车可能已经换了3遍到4遍了，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非常妥善的解决。废旧电池重金属的回收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且完善的产业链。
刚刚靳云也说到国际竞争嘛，跟这个贸易壁垒方面，中国未来新能源肯定还是要面临这个受阻的情况哈。因为也看到今年这个欧盟光对着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叫什么反补贴关税，这个税率从17已经升到 35.3% 不等，为期5年哈。欧洲的汽车进口关税本身 10%， 这就意味着中国电动汽车你要想进欧洲要面临着最高 45.3% 的关税壁垒。那美国更加夸张，对一部分电动车加征 100% 的关税。所以你说中国电动车未来5年你想完全的去开拓美国加欧洲的市场简直是太难。那它其实可以是往那东南亚方向会好一些，但是东南亚的消费者你如何去负担得起我们的高端车型，5-60万的车型他们可能也不一定能买得动哈。所以这还是一个挺大的压力。
是这样，压力的虽然是大，这是汽车行业甚至是很多行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咱说句不好听的，我们国家汽车工业当时发展起来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关税壁垒嘛。我竖起关税壁垒，那么如果你想进我的这个市场，那你就要跟我搞。我倒觉得它虽然是个难题，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针对新能源汽车才有的这么一个难题。我还是觉得有一点涉及到了文化这个层次。
没错，
真的会很担心喜欢这些
电子类
的东西，
对
电子类的东西
花里胡哨，
对吧？
嗯，
一尝试的，一旦说我不设防让这些东西进来，这帮人接受起来会非常的快，他一下子可能就会对他原本在的这国家的文化会产生一定的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吧。
刚刚也说到了对新能源车的企业包括员工也是一种挑战嘛。那现在其实我们也说一个现实一点问题哈，新能源车企现在仍然没有几个赚钱的，对不对？因为我看了一些行业分析哈，目前只有比亚迪跟特斯拉中国是完全盈利的。那2024年我看数据说比亚迪前三个季度净利润已经超过200亿人民币，然而那个蔚来、理想、小鹏等这种新势力车企正在向盈利的转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数据或者是有些什么看法了？这个新能源车企赚钱吗？
首先是这样，理想是大幅盈利的，理想去年的净利润有100多个亿。新势力里边，就因为比亚迪算老势力嘛，是这新势力里边和特斯拉唯二的盈利的车企。你说的那些其他的企业呢，目前确实处于一个亏损的之中，而且部分企业的亏损呢可能呈现出一种比较危险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东西是淘汰赛的一部分。客观上讲，大家对新能源汽车各种的需求，家庭用车的需求，个人驾驶的需求，对吧？对轿车，对 SUV, 对 MPV, 各种的需求，现在市场已经非常明确了。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市场的情况基本上浮出水面了。各位玩家要进行淘汰赛。刚才说了市场的六大角色，如果有人愿意投资，有人愿意承担这个亏损，那么来培育我们这个市场，其实我觉得就是这里边投资人在给剩下的五个角色在输血。其实我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无非大家就淘汰嘛，淘汰完了之后可能就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的阶段。因为亏损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平衡，比如说我超前进行一些研发，对吧？比如像蔚来自己在研发的芯片，在研发着自研的车身的结构，方方面面，他自己的操作系统，还有这些东西。当然如果你就跟苹果一样，你所有的底层都是你自己做，那你当然是最厉害的。但是你怎么来平衡呢？这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像蔚来它的电池电机全是自研的， 但换来的结果可能是自己的亏损会比较的严重。那么里边的平衡到底怎么来把握？我什么情况下我开始做哪些东西的自研，包括这个节奏的把握。如果说你一个企业前期投入太大，对吧，你一下子想着就说我一上来从操作系统到芯片到车身结构电机电控电池所有的东西我全要自研，哎，节奏走快了，我车企我可能出现问题了。这其实也是对市场的一种教育啊，其他的企业你就可以走一个更合适的节奏，那整个行业的发展可能就会从一个相对有点偏激的状态往回再拉一拉。新势力里边的外资的特斯拉，内资的理想，只有这两家是盈利的，老势力里面的这比亚迪的盈利情况是比较好，像蔚来啊小鹏啊可能这些
快了，
包括像
快跑出来了
像极客像领跑确实暂时是处于不同的亏损的当中，但是我认为这是目前行业所要经历的必备的阶段。
今天我们聊了也非常多了哈，最后快问快答我们就留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们三个人都回答好吗如果在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豪车跑车您可以随便选，你最喜欢或者最会买哪款车，是电车还是油车？请
买电车。
电车哪款
买那个什么，买个 Mega 吧。
Mega OK 确实不错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也是选电车了，现在不太可能选油车，但是我不说一款我说三款行吗？
太好了，帮多帮我们种种草可以。
就是三个不同的用途啊，家庭用途呢我跟鹏哥一样也是想来一辆理想的 Mega，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太舒服了，这是家庭用途。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的驾驶，我一个人出去通勤代步啊，我是想来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3P 或者小米的苏七，非常适合一个人开，这驾驶质感会非常的好。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商务用途，出去要见见人，需要这个车来帮我说话，像这些场景呢我可能想问界的 M9 吧。
对， M9 真的不错，
非常非常好。
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选油车，实在对不起各位，因为太喜欢这种操控感了，可能我喜欢游山玩水更多啊，更加喜欢这种上山下海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应该会选择油车里面的欧陆，宾利的欧陆这辆跑车，非常喜欢它，从外形到性能都非常在我的品位之上。
okay, 等你什么时候回国的时候，我国产的这些新能源我全带你去试驾一遍，希望能改变你。
哎呦太好了，我们家确实准备要买，我爸就准备买 M9 呢。
你爸是你爸。
对，是你爸。行，我夏天应该就回去了到时候咱们仨也一会儿聊着喝酒啊。
okay.
行，那今天我们与周晋云一起来聊了聊新能源汽车的前世今生与未来无限的可能，从技术对比到消费者体验，以及到政策布局和资本市场的表现，无论是车企、消费者还是投资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浪潮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那从一台车到整个产业链，再放眼到全球市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世界汽车工艺的格局。所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不仅是一场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一场生活方式的变革。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场变革的参与者、推动者，以及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崛起的见证者。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在未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或者说是选车问题上有疑问或期待的话，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静哥会帮我们来回答。也别忘了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哟，并参与我们的听友问答环节，可能下次上节目的话题就来自于你的提问哦。好了，特别感谢周晋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静哥。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两位主持人啊，也希望跟刚才主持人讲一样，咱们大家一起来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的见证者。
是的，我们都倍感荣幸。好了，感谢杨鹏哈，也感谢我们每一位听友的陪伴，祝愿大家圣诞快乐，新的一年喜提新车，我们下期见，拜拜。
再见，
拜
拜。
现在之路开播重大福利，2024年8月20日大型商业谈话类播客天才之路于全球各大播客平台同步上映，品牌助力人婉迪将于2025年8月20日天才一周岁之际向粉丝们财迷圈送上重磅大礼，一部价值13000元的最新版本 MacBook Pro， 参与方式将于开奖前2个月公布，通关密码请在每期播客中寻找答案。天才之路，祝你有爱又有才，我们下期见。